兄姐妹平安。也知道敬拜神、赞美神是因敬拜荣耀的事。如果每天每个主日我们在这儿聚集，我们把心门向神敞开，一起来敬拜的，跟那敬拜之前点觉得不大一样，有荣耀会出来。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来敬拜他。今天的诗篇103篇，为什么讲这一篇？你知道在过去的差不多2个月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诗篇，我们特别是选诗篇当中那关于我们内在的感受和情感的诗，特别是关于我们内在黑暗的东西。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忧闷，有忧伤，有忧虑，有忧愁，有恐惧，有怒气，有怨恨，还有嫉妒、震惊。你看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里头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我们都是来到美国追求美国梦，梦在外面好像是实现了，可是里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垃圾、黑暗、罪恶在我们的里头。郁闷在你的心中产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喜乐呢？恐惧在你的心中产生的时候，你哪有平安呢？嫉妒、纷争在你心中出现的时候，你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所以我们活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不单是跟神之间产生了距离，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没有喜乐。你自己心中没有喜乐，你的家人也不喜乐。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是把神的话语带到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看看主的光来照亮我们。这是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来讲到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不再讲诗篇这个系列就结束了。那在这一次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祷告，我说主啊，要不要再讲我们里面的黑暗的东西呢？你看我们里面有除了我刚前面讲过郁闷、忧愁、恐惧、胆战、怒气、嫉妒以外，我们里面还有羞耻感，有绝望，有悲伤，这都是我们里面黑暗的东西。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没有快乐。那我说上帝啊，我要不要继续再讲这样的一篇讲道？那我祷告，我的最后一次我不再讲这些，前面都是负面的、消极的、黑暗的。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决定讲103篇。刚才103篇你读完以后，你发现这里面没有这些阴沉的、黑暗的这些东西，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是赞美，是喜乐，是高昂。那为什么选择这篇诗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忧闷的时候，你就不会赞美；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称颂神的时候，你都不会忧闷。当你们恨别人的时候、记恨别人的时候、怨恨别人的时候，你都不会赞美；当你都有赞美的时候、有歌唱的时候，你就不会怨恨。一个懂得赞美、敬拜神的人，他的里头这些垃圾慢慢的会消失。我们想象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时间心灵是在歌唱？很少，对不对？我们现在在抱怨、在筹划、在怨恨、在嫉妒、在不平，我们很少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歌唱。当你真歌唱的时候，弟兄姐妹，里面是喜乐的，是甘甜的。我知道很多人哼哼歌哼哼歌，你有意识唱歌的时候你心中不一定快乐，你知道吗？你有意识唱歌的时候你不一定快乐，当你无意识的唱歌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你的心灵很轻松。就是当你心灵歌唱的时候，这些黑暗的东西慢慢就消退了。但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唱诗，我们在敬拜，我们感谢主。但是你知道心灵歌唱跟外在的歌唱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敬拜神、赞美神，跟外在的敬拜、跟内在的敬拜是有区别的。我们到这儿来举举手、跺跺脚、鼓鼓掌、举举双手，那这是外在的东西。那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连外在的敬拜也不敢投入， 因为我们中国人华人有一种华人的矜持，对不对？觉得不好意思，怎么会唱这些歌，举起手来好像鼓鼓掌，好像不大舒服。孔夫子教导我们这个华人就是这个影响，是不是我们比较严肃。但是你知道大卫在唱歌的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他不但跳舞啊，衣服都扒了。那当然我们不能这个样做，是不是？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放下国王的那种矜持，在上帝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敞开你的胸怀来唱，把诗歌来献给主。你唱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忘记自己，那是你蒙福。我们人最痛苦就忘不了自己，是不是？耿耿于怀，就我们那一点点的东西总是忘不掉，痛苦啊。你又是唱又是忘记自己，感谢主啊，那是一种真蒙福的时刻啊。那这是外在的，但今天的诗篇103篇不是讲外在的，不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鼓鼓掌敲敲锣弹弹琴，不是这样。这些东西很美，我们感谢主，诗篇里教导我们要称颂神，但是诗篇照样告诉我们是内在的一种称颂，内在的一种赞美。为什么有内在的称颂和内在的赞美？因为诗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喜乐。你没有喜乐你不会赞美，你没有喜乐你不会歌唱。当你真唱歌真赞美的时候，你内在那些黑暗慢慢的消退。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诗篇103篇。那诗篇103篇告诉我们内在赞美有七个台阶，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但是我讲这七个台阶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说这个台阶只有过这个台阶才有这个台阶，不一定的，可能七个台阶同时出现的。那在你内在敬拜神的时候，内在称颂神歌唱神的时候，这七个方面我们应当要操练，应当要注意。所以求主来光照我们，因为这七个台阶内容太多，我一次讲的不可能很详细。巴不得主的灵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晓得来称颂神，来赞美神。赞美神是与你有益的。我每次讲这样的道的时候，就有人来问我，他说这个上帝啊好像很虚荣，让人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神让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不是因为上帝虚荣，上帝喜欢听好话，跟你的 boss 一样，跟你的老板一样，不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敬拜是什么？一个不懂得称颂不懂得敬拜的人，他的灵魂是有病的。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去过大坡坡的人多少？举举手看。哦，感谢主，很多人去了。你面对那个磅礴的气势，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家的鱼缸就是有。如果你心中没有一种赞叹啊，真美，说明你里面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真的有问题啊。有没有人去过大峡谷的？有没有？有的举举手看。要很多人去的，你去那儿以后你看看，没有什么。我家后院里有个假山，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你被震撼，你忘记了所有的一切，被那个美紧紧的抓住了。那个时候，你内心深处就自然而然赞叹：“啊，很美啊！”无话可说，无言可表达，那叫赞美，那叫惊叹。你懂得赞美，你懂得惊叹，表示你还懂得欣赏美。欣赏什么是好？如果你这个能力都相似了，弟兄姐妹，你算灵魂有没有病啊？有病啊！你在一个至善、至美、至圣、至爱的神的面前，你不懂得敬拜，你不懂得歌唱，你说你灵魂有没有病？有病啊！所以，敬拜、赞美是灵魂的一种气质，健康的灵魂的一种气质。你看看一个人。赞美的是这些很零碎的东西，你知道他欣赏他，你知道他所赞美的东西能反映他的灵魂的气质是什么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同弟兄姐妹，我前面讲过了，你敬拜的时候，你赞美的时候，你里面的黑暗慢慢的消失，那是赞美带来一个功能，带来一个医治，带来一个果效。我们不是因为有这个果效我们才来赞美， 而因为来这位神的殿前，我们知道他崇高，他真的伟大，他真的美，真的善，在他面前我们不得不惊叹，就像你看大峡谷大瀑布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明白，你的灵魂看到至善至美的时候，你惊讶，你赞叹，这是灵魂的一个气质。所以这个诗篇103篇教导我们，你内在的赞美应该是如此，应该是怎样。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你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你奇妙可畏圣洁威严伟大。主，让我们心在你面前称颂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诗篇103篇，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人很背，你想敬拜神称颂神，第一个台阶是什么？是呼唤。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内心深处的赞美，第一个是呼唤。呼唤什么呢？呼唤你的心回转，呼唤你的心回来，让你自己回到你的内心。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忙，也没有时间能回到你的内心，是不是？也有很多的 party 要参加，有很多 project 你要完成，有很多的人生人际关系需要应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忘记了回到自己的内心，你自己心都不能回来，你自己都不能回到你的内心，你一切的赞美都是外在的，这是一种表演。只有你的心回来的时候，你安静的时候，那敬拜开始了。就像我们在中间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你心中还想到这个赶快结束哈，讲到赶快结束，这个崇拜赶快结束，我下面还要一个饭局，然后要赶快结束，我的女儿要去一个参加什么一个 program。 你的心不在这儿，你的敬拜没有开始。你人在这儿，你心不在这儿，你敬拜没有开始。所以诗篇一开始就呼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让你的心先回来，让你回到你的内心来敬拜神。这上有很多的东西拦阻我们的心回来，拦阻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心。如果你连你的心都不认识，你不可能认识神的。如果你都没有见过你的心，你从来也不会见到神。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灵魂中对我们说话。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拦阻我们回到我们内心深处，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操练自己的时候，第一步要不要忘记了哈？你回到你的内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也许你在散步，也许坐在一个地方休息，也许在一个地方在沉思，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听听你的心。但是你知道心回来的时候，你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为什么这么呼唤呢？因为你的心不是自然而然的就称颂耶和华的，不是的。你的心它里面有怨恨，它不会称颂的。你即使对你的心说话，你的心可能称赞别的东西，然后称赞你的儿女，比方说称赞你的配偶，这还不错了，你还称颂某某人你很羡慕的人。但是诗人说，真正的敬拜从心开始，说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让他明白称颂耶和华。而且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所有的你的整个心都要来称颂耶和华。你说有的时候很难让我心平稳安静下来，但是你知道诗人在这呼唤什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对你的心是讲什么？在干什么？吩咐你的心，命令你的心，支配你的心。一个得救的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可以对你的心来说话，对你的灵魂来说话。你的心，我的心啊，你要敬畏神，你要赞美神，你命令他，不要随从他，不要放纵他。 所以真正的敬拜从你的心开始，心平稳安静下来，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不听你命令他，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操练自己的心开始，你看一看，让你的心先回转，让你的心先回来。我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你很少有时间让你的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电视连续剧啊，应酬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让你很烦，你知道吗？我不是叫你们不看电视啊，你打个比方说，你晚上看了一个晚上电视连续剧，你那个时候的心还能安静啊，你还能见到你的灵魂啊，见不到了，对不对？你的大脑充满是各种各样的 image， 各种各样的图像在里头，你的心怎么能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不是让大家成为一个苦行僧，什么电视都不看，我意思就是你要操练自己，常常让你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他不听你命令他，你要称颂耶和华，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让你里面喜乐。你说看电视剧也蛮喜乐的，那是暂时的。那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你回来以后第二个台阶是什么？第二个台阶是数算。第一个台阶是呼唤，第二个台阶是数算。那诗人怎么说的？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下面呢，你大家如果看看圣经的话，他讲了几点，他数了五点，说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是什么？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那第四个呢，以慈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第五个是什么？以各样的美物是你的心愿得以满足，是你如因返老还童。这只是五点，你在数算你的生命当中，神是不是恩待你？有没有赦免你的罪？如果说信啊，你要承受耶和华，那先会说，你让我称颂他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祷告赞美，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还是你赞美我什么？你问问你，你赞美神，你赞美神什么？称颂神，称颂神什么？诗人说，不可忘记神的恩惠。为什么？我们人太容易忘记上帝的恩惠了。所以诗人告诉你这五点，你看看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值得你称颂的？神救我的命，脱离了死亡。刚刚华坤的弟兄他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主啊！人家枪顶着他，两次顶着他，又顶他前胸，顶他后背，感谢主，神救了我。在智利33个工人埋藏在这个地下几个月的时间，他救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救出来以后讲什么话吗？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在下面34个。人家说你不是33个工人吗？他说34个。那个是谁啊？上帝在他们中间。他们在地下几十天的时候靠着什么？那有其中有一个是属灵的一个领袖带着他们来祷告来仰望。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不会忘记上帝的恩惠。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跟我讲，雷丁差一点把他的命给夺走了，但神救了他，说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上帝的恩惠，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以慈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把你当一个皇家的子孙来对待，恩待你。你回想一下，在我跟随主的路程当中，我的家庭是不是和谐多了？我的内心是不是平稳安静多了？我里面的黑暗是不是越来越少？因为主，你救我脱离一切的罪恶，包括你里面的罪恶。当罪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哪有平安，哪有喜乐？但是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好像罪的重担从我们身上给挪走了，我们里面有极大的释放，极大的平安。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你有没有这样的数算？他有各样的美物是你的心愿得以满足。有人说什么美物啊？我要的东西都没有，但上帝给了你许许多多，你从来不知道赞美。弟兄姐妹，一个赞美神的人是心灵回到神面前的人，一个真懂得赞美的人，他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过去是我瞎眼的，我都不认识神， 过去我把所有的东西当成是该得的，我没有得到的时候，我现在就抱怨，就记恨，就愤愤不平。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的心里开始平稳安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数算？到了第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回来，第二个台阶是什么？是数算上帝给我的恩典，上帝给我的恩典，恩典太多了。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数算上帝的恩典，医生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上帝不是我的恩典，医生也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他吃给你的药，如果你的身体没有那种功能，药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让我感谢主，那这就是恩典。当我们为恩典赞美主的时候，那还不够了，所以心灵在继续的上升，你的灵魂在继续的往上飞，飞到哪儿？第三个台阶是开始思想，盯紧观看，看什么？看上帝的本身。所以诗篇怎么说？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受屈的人伸冤。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下面是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是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下面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虐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要知道赞美是有内容的，不能空洞的。你知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能在生病，但是上帝会救你的。那时候当你的心尝到恩典的时候，你慢慢向上，慢慢向上，思量这个赐恩的主是什么样的主啊？他给我很多的好处，给我很多的好处，但这个赐给我好处的这个主是个什么样的主？所以诗人的心开始在飞升，飞升，飞升，飞升，飞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弟兄姐妹，你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心要不断的上升呢，不断的上升呢，从恩典到赐恩的主，你开始思想神。思想什么？思想神的本体。你要怎么思想神的本体？如果你也不听到，你也不读圣经，平时也不读很好的一些书籍，你不认识神呢？你不认识神，你祷告你赞美的时候就空洞的不得了，你内在没有真正的赞美。真正的赞美是心灵飞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你惊讶，哇，眼睛开了，我看到奇妙的主，他的宝座。你们也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开以赛亚眼睛的时候，以赛亚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到上帝，在异象中看到。所以当你心灵在开始飞升的时候，你开始在思想上帝的本体。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爱，上帝的本体就是爱。我们弟兄姐妹，你一个人真正生命的成长，你要明白上帝的本体是什么样。我们没有见过上帝的本体，但上帝通过摩西在旧约当中，是因为通过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本体向我们显明出来。那是什么一个本体啊？那是爱的本体，上帝就是爱。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神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心目中的上帝最多是一个 lover， 是个慈爱的那一位。但圣经上不仅这么讲啊，弟兄姐妹，不这么说了。上帝医治你的疾病，赦免你的罪，以慈爱慈悲为你的冠冕，这最多是告诉你上帝待你薄薄，上帝恩待你，上帝是个 good lover， 他爱你。但你还是不懂上帝的本体是爱。什么是上帝的本体是爱呢？真正的爱的本体是什么？有三个因素。弟兄姐妹，如果我爱中间的一个弟兄啊，我爱德全弟兄，我是一个 lover， 他是个 beloved， 他是被爱的，是不是？我爱他，被爱，那个爱与被爱者之间有没有一个爱的行动？有没有？有没有？有吗？你爱你的儿女，你是个 lover， 你的儿女是个 beloved， 是不是被爱的？但你跟儿女之间有没有一个爱的过程？有没有爱的行动？有没有？有吗？你爱你的配偶， 你是 lover， 对方是一个被 loved， 被爱的人，一个爱，一个是被爱，那中间还有爱的过程，爱的行动。什么是爱的本体呢？弟兄姐妹，上帝是 lover， 上帝是个 beloved， 上帝还是一个爱的过程。这就是爱的本体。当你的心灵在敬拜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人类很难懂啊，但是我们就定睛在主的身上。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是 lover， 圣子耶稣基督是 beloved， 圣灵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那个爱的连接，因为他是纯爱，他是爱的本身，所以他领到我们的时候，他没有用我们的过犯来带我们，他没有让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因为他就是爱的本身。弟兄姐妹，当你去到一个人的家中，你知道这个对方这个人尊重你爱你，你进去的时候怎么样感觉？释放啊，很自在啊，被极了那种喜乐，你心中无法表达的，是不是？你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没有言语，觉得被极了，自由啊，释放啊，什么话都可以说啊。当你眼睛定睛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你自然敬拜了，来赞美他了。你的心，你的灵魂在飞升，在飞升，飞到上帝的面前。我知道对这一点我们很多来说这个很难，但是弟兄姐妹，操练你的心，让你的心常常来思想神的本体。思想本体的人像什么？弟兄姐妹，给你带来一个祝福，很大的祝福。你知道我们像什么？我们就像一架小的飞机，你知道哈，小的飞机在大峡谷里头啊，在转来转去啊，胆战心惊的，一会儿撞到它，一会儿撞到它。哎呀，我讲这个话都是我老板，我讲这个话都是我的配偶，我讲这个话都是我的儿女，我讲的话都是我的同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像这小鸟，你知道吗？在树林里的飞呀、啊、飞呀、啊，好像在飞呀、啊，一会儿撞到这个树，一会儿撞到这个树，一会儿这个树伤害，一个内部平衡。为什么？我们的里头的灵啊，从来没有上升的、啊，我们的灵就这么飞得这么高啊！哎呀，你占我的便宜了，你占我的便宜了！哎呀，你讲这句话干犯我了，我们的灵就是这么高。但是一个心灵敬拜神的人，是个心灵飞升的人，就像个飞机一样，他飞在高空之处，怕什么创别呀、啊？创不到什么也创不着，是不是？那个大峡谷对他不是个威胁，就像一个鸟，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很高啊，不在树林里面窜来窜去的，撞得头破血流。你飞得很高嘛，弟兄姐妹，说你的心灵、你的灵魂常常飞到主的宝座面前，你的心胸就扩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你靠近神，你向神。你不靠近神，就像魔鬼。所以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弟兄姐妹，是一个心灵不断的上升的人，不断的飞升的人。你在散步的时候啊，你坐在家沙发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电视关掉的时候，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坐在那儿思想上帝，你的爱是什么，你的圣洁是什么，你的公义是什么，你的全能是什么，你的永恒是什么，让你的心飞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三个台阶。第四个台阶，诗人继续说了哈，他说天地是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要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没有多远。父亲怎么样领恤自己的儿女，耶和华也领恤怎么样敬畏他的人。这是第四个台阶。这个是什么？当你的灵魂飞在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你的心灵是极大的释放，极大的自由。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在思想什么。大卫不是一个天文学家，你知道哈？大卫想到看到上帝爱的时候，他不是个天文学家啊，天你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显得也是多么的伟大。他那时候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跟你讲了，大卫不大懂啊，大卫不大懂啊，因为他那个时代对整个太空的研究是太少了，是不是？可是圣经叫他写下来，他就写下来了。 所以今天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天跟地多高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地球到太阳有多高，可是这个太阳系里有多少的星球，整个银河系里有多少的太阳系，像这样太阳系一样，银河系从这边到那一边以光的速度要100万年呢。你知道银河系有多大，整个宇宙像银河系一样的星体多少，没有人知道。诗人说，上帝的爱有多大你知道吗？天里地有多高，他的爱就有多大，而且比他爱还超越了这个天地。你知道我们的爱太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哪有上天堂，哪有那么容易啊，哦，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太小，我们对爱的理解太狭隘。跟上帝的大爱，圣经上怎么说的？天里地有多高，他想敬畏他的人所显的慈爱就有多大。下面呢，他说东离西有多远啊？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大卫没有讲南离北有多远，他赦免我们的，他叫罪犯离我们有多远。南到北你知道是可以测量的，对不对？东离西你是没办法的，你往东边走，那个西一直也在转动啊，是不是？这永远不能碰面的，是不是？说大卫不是个地质学家，可是告诉你啊，从南到北，东到西，他是告诉你，上帝是完全的赦免我们，完全的饶恕我们，上帝的爱超过我们所思所想，这叫大爱。弟兄姐妹，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心灵极大的自由，好像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像一个天使一样在飞来飞去，你的心灵极大的自由。他说我们怎么能理解上帝的爱呢？只能通过一点点比喻才能了解。像什么？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么怜恤那些敬畏他的人。有的时候我的女儿她不听话，很卑劣啊，我起来心里面很生气，可是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要替她盖盖被子。你不会跟她生气的，是不是？你不会的，这是上帝。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所以他也恩待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以慈爱怜悯为我们的冠冕，以各样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上帝的本体是爱，从他里面流淌出来就是爱。耶稣基督就是把上帝的爱活生生的显明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赞美的时候，让你的心不断的飞升，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让你的灵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当你的灵真的上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里头是极大的自由啊。到了第五步的时候是什么？这个灵魂在称赞神的时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在上帝的大光面前，在上帝的大爱面前，突然看到自己，突然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本相的。你敬拜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本体，在敬拜的时候，在上帝大光之下，突然看到自己的本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本体是什么？你的名片后面是 PhD， 那是你的本体吗？你的名片会某某某 Director， 那是你的本体吗？某某人，我家的 property 300万，那是你的本体吗？我的女儿现在在某某名校读书，那是你的本体吗？在上帝的大光之中看到你的本体是什么？是什么？是尘土，是尘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心灵健康的人是认识自己本体的人。你知道你的本体是什么？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很谦卑？这个谦卑不是说我谦卑，不是这样的，他眼睛开了，他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前天我们送一个老人离开这个世界，身体进去的时候出来就是一堆骨灰。弟兄姐妹， 你别说只有他这样，我不是这样。我们就是一堆尘土。当你真认识自己尘体的时候，哦，你自己本体的时候，你的心灵不但谦卑，你的心灵开始怎么样？非常的宁静，不但宁静，你的里面一片透明。本来我嫉妒他，50年以后他就是尘土，你嫉妒他什么？我恨死他。30年以后他就是黄土一堆，你恨他什么？我骄傲的不得了，我有资本，说不定5年之后就是一堆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你才知道自己是尘土啊！你上大学，你的教授不说你是尘土，你是了不起的英雄，那是另外的一面。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没有上帝的恩光照耀我们，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的本质。我们认为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万岁万岁万万岁，错了。那神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凡是自己是尘土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干什么消沉，不是让我们什么变得犬儒 cynical 什么都没有意义，不是的，让我们知道感恩主啊，我的本体不过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你如此的厚恩待我，把你的永生赐给我，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诗人怎么说？他说啊，他说你看看这个世人呢，他们年岁如草一样，他们发旺如野地的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心中有过冤气啊，他是草啊，可是草草不一样啊，有的草一棵是5万，我这个草就是我家后院的草，疯长没价值的啊，是花啊，可是它是兰花10万，我是什么花啊？郁金花，每月开一次。但是弟兄姐妹，诗人不是这样教导你的，神告诉你，即使兰草，即使宝贵的草，是5万块钱一棵，结局是一样的，都是尘土。所以你在上帝的面前，你的心里开始变得冷静，变得透明，你知道我的本体的真相。那个本体的真相是什么？他是爱。我从虚无中来，上帝造了我，让我分享他的大爱。我看我自己的本体，我是 nothing， 是尘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你不赞美才怪呢。谢谢你把生命赏赐给我，谢谢你把荣耀赐给我，谢谢你有各种恩典让我活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有荣耀，你不感谢吗？你心灵自然会赞美神。到了第六台阶，你知道诗人讲什么了？你注意看看的啊，你注意看看弟兄姐妹，注意这个语气啊，他怎么说的啊？他说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量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下面一句话，你们注意：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你们所喜悦的都要称颂他；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这到了第六个台阶了，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赞美神呢，不是你这个教会在赞美神呢，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有嘴巴的人来赞美神呢。当你的心灵不断提升不断提升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上帝的心意，你看到上帝的整个创造都在赞美神。这个诗人在怎么讲呢？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这对自己的呼唤。可是这儿在呼唤什么？在呼唤什么？你们这些天使天君啊，要来称颂耶和华。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这样讲的？你们这些天君啊，你们这些天使啊，要来称颂耶和华。下面还讲什么？你们这所有的被造的一切要来称颂耶和华。被造物是什么？山要赞美神。是为什么诗篇里面讲到大山跳舞，小山屈腰啊？在上帝的家中，所有的被造物都在称颂神。 鸟在称颂，花在称颂，树木在称颂，以不同的方式来称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你就加入了一个赞美的行列。我们在称颂神，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歌唱神，上帝的天使天君也在歌唱。你知道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个天使在唱什么？以赛亚书第六章，天使讲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一个圣哉不够的，三个圣哉，讲什么？奇妙无比啊，太美了，太神圣了。被造物在造物主面前惊叹、震惊、敬畏。弟兄姐妹，天使在敬拜啊！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天君怎么说？怎么说？至高指出了什么？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君在敬拜，在赞美神。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圣经，你读启示录第五章，大家翻一翻哈，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翻一翻好吗？我们没有时间把它全部读完，我们读那个从那个第八节开始啊，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就是基督啊，他手上拿了书卷啊，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在羔羊面前一起都来，各拿着琴和生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击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下面是开始是众天使的声音啊！你看看周围许多的天使，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的说：12节来，真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尊颂的。你下面再看看13节，我们一起来。我又听见地上、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说：但愿、称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主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在这讲什么？就是我们在唱歌啊，就是我们在赞美啊，上帝的整个宇宙都在敬拜，为什么？对那位至高者惊叹、震惊，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喜乐最大的时候。上帝不需要你赞美，但你懂得赞美的时候，你里面得释放，你里面得喜乐。赞美是归给神的，喜乐是归于你的。一个懂得赞美的人，你里面是极大的快乐。就像你看到你自己的儿女，哇，多美好！你那是干什么？你在 enjoy 是不是啊？你里面很喜乐。你看到你的配偶，一看也可爱，你 enjoy 是不是？你看到一盘菜的时候，哇，好吃，你是 enjoy。上帝造你干什么的？让你 enjoy， 享受上帝，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上帝造我们。当你的敬拜赞美开始不断上升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被造物都在敬拜神，都在赞美神，我们是加入那个赞美的队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份？你有吗？但是你要有，你要会唱歌。唱什么歌？唱天上的新歌。啊，有一个姐妹去医院里面传福音，啊，很爱主，啊，她传到病房里面去探访看望。有一天他看望过以后，他到最后一个病床看到一个人，他也问他，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那姐妹说：如果今天晚上你被主击去了，你能上天堂吗？那个病人说：我想我能去。那姐妹问第二个问题：你去天堂以后你做什么呢？那个人想了想，他大概是唱歌吧。 啊，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么想的哈。上帝老师唱歌吧。啊，姐妹问第三个问题，你唱什么？他说我没想过。那姐妹就翻开启示录第五章，啊，唱什么？第九节，他们唱新歌。他说，那姐妹讲啊，啊，你回去把这个经文好好读，我明天再来看你。第二天回来以后，他就问这个病人，你有没有读圣经？他说我读了，你给我那一两句经文，我读了15遍。我读了15遍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说你明白什么？他说过去啊，我认为像我这么好的人，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我读过了那以后，我就要知道天上的歌只有一首，哪儿没有人说奥巴马是何等的伟大，没不唱这个歌，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何等的伟大，他不是唱这个。啊，某某人发明了什么 DNA 啊？看发现了 DNA， 不是唱这个。某某人很聪明的不得了，把他小组的几十个人治得服服帖帖的，不是唱这个。也不唱我过去做了很多的好事，不唱这个。天堂只有一首歌，唱什么？唱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耶稣基督，你凭什么站在至圣者的面前？你凭什么你能享受永生？没有耶稣基督，你凭什么站在一个至圣者面前？没有一个至圣者，你的罪怎么能除尽？所以那个病人说，我懂了，我在天上我只唱这一首歌，羔羊的歌，新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珍惜你的主，你上天干嘛？没事干了。当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和众天使众天君一起来唱来赞美。那个赞美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是嘴巴的唱的，因为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让你站立在主的面前分享他的荣耀。那个时候你赞美神，赞美神不是强迫你的弟兄姐妹。当你真赞美的时候，时间就静止了。你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刹那间，有没有时间给你？有没有？当你看到大峡谷的那一刻间，你有没有时间给你？有没有？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完全进入那种气势当中，那种壮美当中，因为你们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你的称颂，当你站在永恒的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中充满着极大的喜乐，没有时间概念了。你现在说天天唱，唱得很烦的，就像刚唱赞美诗，我们唱6节好烦。为什么？因为你在罪恶当中，时间在困着你。当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上帝的荣耀本体当中，那一切完全的得到释放，里面充满了极大的喜乐。诗人到最后的时候回来了，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哎，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重复吗？不是重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懂得心要回来的人，一个真懂得上帝是慈恩的人，一个真懂得上帝本体的人，一个真懂得在上帝面前心灵得自由的人，一个真懂得自己是本体的人，一个人懂得上帝造我们和万有一同来赞美他的这么一个目的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懂得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了。我们在这儿唱什么，每个礼拜唱什么，不仅是让我们心里得一点安慰啊，让你敬拜神，将来在天上我们要永远的来敬拜神。那个敬拜没有时间概念的，没有困倦，没有无聊，没有羞耻，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自由，极大的喜乐，享受那极大丰富的主，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感谢主，愿我们一生晓得敬畏神，赞美神。你越是知道敬拜，你的心中愁苦就越少；你心中越是知道称颂神，你里面的黑暗就越少，你就飞得越高。越是靠近宝座， 一是脱离世上这些纠缠。如果你常常有怒气缠绕你，嫉妒缠绕你，忧闷缠绕你，恐惧缠绕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你的灵可能在沉睡。让你的灵醒起，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配得我们称颂。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造我们是让我们来称颂你，让我们来敬拜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主，我们思想自己不过是尘土，可是主，你把荣耀赐给我们，你把慈爱和怜悯作为我们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主啊，愿你恩待照着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让我们从愁苦中释放出来，让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释放出来，让我们从各种疾病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从怒气纷争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心中充满赞美的声音。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呐、你不可忘记他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脱离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为我们的冠冕，以各样的美物使我们的心愿得以知足，好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本主，愿你圣灵充满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但现在充满了赞美，让我们天天心中充满了喜乐，让我们一生就是成为一个对你赞美的一生。愿你的教会荣耀你，称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